刚才说的是不受戒，这个不受戒就是不受行外道诸所有戒，就外道就是佛法之外的其他的道门，在这个世间上，除掉佛法之外，其他的道门啊还是很多很多的，那么这些其他的道门，各个有他的戒。我们学佛，只是受佛所制的戒，不会去受外道的戒。所以，普通一般有正信的佛弟子，尚且不会去受外道戒，何况是实行满位的菩萨呢？当然他不会去受行外道的戒法，无论哪一种的道门，他所定的戒菩萨都不会去受的。但性质精进，单单只是按照自己要求证自信清净心的这一念啊，这个努力精进去修学佛所制定的戒法，所以奉持三世诸佛如来平等境界。那么佛佛道同，释迦牟尼佛制的戒法信戒，就三大愿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同样这样制的。除掉遮戒，遮是遮止啊，依当时环境情况不同而定的那些遮戒，不是三大愿望啊。那么这些行住坐卧四威仪的一些遮戒当中啊，那是随当时环境而定，那么这个信戒是三世诸佛完全相通的，所以它必定是奉秉奉受持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以证这个佛的果位如来，就代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也就是十种通号之一，就是所有已经成佛的过去现在一切诸佛，那么未来将成的佛，他制的戒也是一样的，是平等境界。平等两种说法，第一佛佛道同，所制的戒平等，没有差异，完全相等。第二佛制戒的用意就是要众生啊断烦恼了生死啊，只在断烦恼了生死的功夫上会障碍的才定下戒法，那么这个做法也是平等的，而求证本有自信清净也是平等的，所以叫做佛所制的戒是平等的清净戒，那么只受持这种的平等境界。这是第二不受戒，第三不住戒。缘何为不住戒？菩萨所行的戒法为什么会叫做不住戒呢？下面解释说，此菩萨受持戒时，心不住欲界，不住色界，不住无色界。何以故？不求生彼而持戒故。这是第三菩萨持的戒法，第三是不住戒，住在这个地方，就是指三界，三界为众生所住的地方。菩萨持戒的目标不是为了要住三界而持戒，所以要说明这个不住戒的道理。怎么叫做不住戒啊？那么这个菩萨受持佛所制的戒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不是求要住在欲界，也不是想要住在色界，也不是想要住在无色界，这就所谓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了。菩萨持戒 他目标啊不是想要住三界，所以说何以故？怎么说菩萨持戒不住一三界呀、啊？以不求生彼而持戒故。菩萨持戒啊，他的目标不是求生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是众生流转的地方，三界六道众生流转的地方，菩萨要超脱啊，他不是要住在这个三界中啊，这三界就是生死此岸，他不住此岸，也不住彼岸，也不住中流，所以菩萨他纵然受持佛的境界，但是他不会求生在这个三界当中，或者是求升天啊，那么在三界中享受，他没有这种希求之心，所以不求生彼而持戒故。彼指三界，菩萨不求生在三界中，所以他不求生在三界中啊而来持戒，这是第三。第四，无悔恨戒，忏悔的悔，怀恨的恨，缘何为无悔恨戒啊？此菩萨恒得安住无悔恨心，何以故？不作重罪，不行残障，不破境界故。这就是第四啊，无悔恨戒。菩萨受持佛制的戒法，他不会有后悔之心，他在受戒持戒啊，不会有后悔之心，更不会有怀恨之念啊。所以说这个菩萨就是实行满的菩萨呀，恒的安住无悔恨心，平常时时刻刻他的心都安住在无后悔无怀恨，不会有这种心。何以故？为什么说他没有这个悔恨心呢？因为他不做重罪，不行残障，他不会破境界的缘故，所以他不会有所悔恨。假如受持佛戒而做了很重的罪，例如违反了根本大戒，犯了很重的罪，那就会后悔啊。后悔怎么后悔啊？啊，糟糕了，我啊造了这么大的业，将来要堕落，那不是很后悔了吗？所以他不做重罪，当然就不必后悔了。也就是说他如法持戒，他不会有所违犯，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后悔之心啦。他不行残障，残是谄媚啊，娇柔造作啊，那么就是这个五邪命四邪命之一啊，那么谄媚奉承于人啊，他没有这种的这个恶法，他也不会欺诈，不会诈骗人，诈就是欺狂骗人，口恶业他不会恶口两舌妄言其极他不会欺骗人那么他既然不谄媚不诈骗那么不会违反这些故事，当然他也就不会后悔了。他不会破境界的缘故，也不会怀恨，也不会后悔恨是恨自己不讲尽那么不如法持戒而有所违犯那么违犯了就后悔后悔了恨自己，所以叫做悔恨。菩萨都没有这些所以他就不会有所悔恨了。这是第四简言之啊，他对于佛所制的戒法他都能够如法受持清净，就不会有悔恨之心，所以第四叫做无悔恨戒大书里面抄引证经文 啊，其他的经解释很多，这里重约啊。第五啊，叫做无为真界。缘何为无为真界？此菩萨不挥先智，不根造力，心常随顺向涅盘界，具足受持无所毁犯，不依持戒恼他众生，令其生苦。但愿一切心常欢喜而持一戒。这一段就是无为真戒，为为逆为利，真是因其争论，因其纷争，因为持戒而发生这个违逆的事情，或者是因其三团当中的纷争的情况，那么因此啊就会发生问题啊。这个所谓无为真戒下面的解释有好多的这个内容。第一是不挥先智，这就比较有需要说明的地方了。不非先知，先第一次最先知的戒法，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例如我们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正向末法的弟子呢，那么当然我们学的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持的戒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制的。在这个声闻戒法里面啊，就是比丘、比丘尼戒等这些声闻戒法里面，比丘的250戒，比丘尼的348戒，这都是根据四分律啊。信戒不论，信戒都是相通的。在遮戒方面呢，往往由智乐再开，开了又智，智而开，开而智，再分轻于重等等的分别。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这必定要啊，对于声闻戒法下一番功夫啊，功夫去研究才能明白。那么这是出家人的事情，在家人不必先去求知啊。那么这个所谓不非先知啊，就是最先佛所知的戒法，如果后来发生有了这个不能配合的情况，在社会上，在环境上发生有什么不能配合的情况的时候啊，不能说哎，佛既然是一切智人呐、啊，他为什么直接融到我们都没有办法配合，这个时候都不能持，这还。还算做佛吗？这就会升起毁谤之情呐、啊！不能因为先知或者是佛灭度以后的佛弟子们，对佛最先所制的戒法，以后的生活方面呢，有不能配合的地方，那么因此就认为佛所制的戒啊，好像不通于未来，不能有这个看法。而在佛在世的时候啊，就有这个看法不同的情况，所以清凉国师的书里面，他说这个第五无为真戒啊，他有四种说明这个所谓相违的情况，非先智，更造力啊。那么这个非先知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这个书抄里面提到书说不为智力，就是不非先知，不更造力，这两句话他叫做不为智力，总合起来讲说就不同于提婆达多的那一种看法，不同调达就是提婆达多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提婆达多破坏佛法，他另外建立僧团他另外建立这个三宝， 那么因此啊，把僧团分为两个，所谓五逆之一啊，破和合僧啊，就是提婆达多所搞的。那么提婆达多他另外制定的五种邪法，在当时认为是五种邪法，他这五种法呀，并不是不好，就是太过于严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能相配合啊。这个关于这一点呢，平常啊没有讲这个戒法，要听到的机会很少。现在在这里，因为这个书抄啊，清凉国师的抄里面有提到啊。那么有人，如果你各位在听经的人，如果有人在研究书抄，那么我在这里呀、顺便提出来说明一下。提摩大度当时提出五种邪法来对抗佛所制的戒法，他这五种法都是在行持方面，就是戒法行持方面的。按照抄里面所引证的来解释好了。清凉国师的抄里面说，他这五种邪法呀，就是他诱导当时的五百位青年比丘啊，他定出五种的比较严厉啊、的法。第一种要净行受托钵乞食，净行受托钵乞食，就是说绝对不接受人家的特别供养，必定要去托钵乞食啊，尽这一生，尽这身形，尽这寿命，要完全去托钵乞食，绝对不接受任何世俗的当下现成的供养，必定要到街上去托钵。意思就是说，不接受人家事先预备的，说我明天要请你吃饭啦，啊，那你明天来接受我的供养啊，那你就不去托钵了啊。那么因此，当然就得到比较好吃的东西呀、又好享受啊。提婆达多他就排斥这一点，他说绝对不就是人家的请求啊，我一定要托钵乞食，这是第一。第二啊，是衣服方面，他说进行受要穿粪扫衣，就说这个衣服啊，一定要到外边人家丢掉的粪扫浪来再去扣，捡人家丢掉不要的这个布条、破布、破衣服捡起来，好的剪下来洗干净做白衲衣。这转起穿这种的粪扫衣，不可以接受人家整块的布料供养，这是比普通一般的三衣啊更严格，更严格，那相当辛苦的事情，必定要去捡粪扫衣啊。假如粪扫浪来电脑没汤臭都没汤腥啊，那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了，这是第二。第三呢，进行时候要落地坐，不准住房子，我们都不够格啊，因为他不准住房子，必定要在落地坐，尚且还不能坐在树下呀，啊，菩提树下还不能坐哎，坐在落地，就是这个落天的地方啊，回荡楼啊，那不可以住在房子里面，也不可以住在树底下，尽这一生进行时候都要落地坐啊。这是行住坐四位一方面的一种哈，他说常坐不卧，而且必定要落地而坐，不可以坐在房子里面，也不可以坐在树底下。这是关于这个住方面啊，衣食住啊，第一是食，第二是衣，第三是住啊，人生三大事啊。第四啊，饮食方面更加严厉的说，不吃酥盐、酥奶制品啊，奶制品，凡是牛奶、乳酪、牛奶制品，通通不吃，通通不吃，而且还不吃盐哦，爱吃酱哎，免得吃咸的啊，不吃咸吃酱哦，弄破掉还是胃疼啊，那根本都不能吃咸嘛，不能吃酱，那不能化酱，免烦恼。不准吃盐这个事情多难做啊，你想想， 像我们一般吃盐吃惯了，世间上不吃盐的有几个？各位有没有不吃盐的？不吃盐的举手。没有，一个都没有。啊，这是第四啊，不准吃素，就是不准吃这个奶、乳酪制品，也不准吃盐。第五啊，不准吃鱼肉，就是不准吃肉了，也不会吃鱼，也不会吃肉。因为佛制托钵乞食啊是没有严格规定的啊，那么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了，没有严格规定一定要吃素嘛。那么这个提婆达都提出这个五个条件，您对对以后的这个大乘佛法对对看，大乘佛法里面说的有很多跟这五法好像很相似的地方。那么当时佛在世的时候，为什么说提婆达都说这五种法叫做邪法呢？您再想到两千几百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梵经，他这五种法能够完全行得通吗？以实际情况能够配合吗？都不能。第一啊，尽行受长期时，哎，身体健康的时候可以，天天都可以托钵乞食。万一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了不能去托钵乞食，你有没有下注解说生病的时候除外啊？或者是啊，有特殊情况的时候除外，你没有加上这一个但书，结果呢，进行受要托钵乞食，生病没有办法，就要破戒了，就没有办法做到了。所以这个事情，佛虽然是规定出家人要托钵乞食，但是不可能说是天天都能都做到。而且佛在世的时候，1250比丘当中啊，其他更多的不用讲了，这1250人呐，因为人多，也不可能通通都去托钵。有的要整理梵境的啊，当执事的管理梵境的啊，或者是有生病的比丘啊，要照顾看，要照顾这个病比丘的看病比丘，这些比丘都不能去托钵呀，那么都要靠其他的托钵的人来帮助他啊。如果有剩余的给他，或者是专为他而来求托。啊，或者是另外想办法找居士来送饮食给他。所以第一要进行受长期时，在环境，在身体的方面，在各种情况之下会有不可能的时候。所以长期时虽然佛制，但是佛有方便开源呐。我常说佛绝对不会叫人做不到的事情硬要你做，不可能的事情啊，不会打鸭子上架的，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虽然规定托钵乞食啊，他可以方便接受人家的供养，那么不能托钵的时候不会违犯的，没有罪过。那他这个规定就是硬性的，非做不可，这是行不通的。以环境不能配合，这是第一种，没有办法行通啊。第二啊，要穿粪扫衣，这个头陀苦行啊本来是对的，十二头陀里面也有啊，可是你要这个比丘一定都要穿粪扫衣，未必人人能做到啊。有些根性是办不到的，例如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20亿比丘，他一向啊生活享受习惯了，你叫他一下子穿粪扫衣，他就不会出家了。那么这个人如果不出家，他就不能证果了，啊，他虽然是不能一一如法，但是后来出家，他慢慢学习修行啊，能够证阿罗汉。如果你这样子硬性规定的话，啊，在当时也许还有办法呀，我看到了现在啊，恐怕就没有人能够做到了，哪里去找粪扫衣啊？啊，现在粪扫浪了，这根本就没有这个破衣服了。那找也找不到了，那就变成那要变成落行外道了，没有衣服穿了。所以第二，常穿粪扫衣， 也是不能适应环境的，也是叫人做不到的事情勉强要人做的，佛不会这样做。所以佛是妥妥苦行啊，也有淡三一的，五一七一大一具备就可以了啊，也有淡三一的啊，那么也可以接受人家的部队供养的啊。所以佛的度人方法呀比较圆融，比较方便，不会呆板。所以他这个进行时候要穿粪扫衣，在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也不能人人做到，所以行不通的，所以叫做邪法，这是第二。第三，要落地做更难了，更难了。怎么说？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比丘做不到的啊，本来佛就是日中一直受下一暑啊，他托钵乞食回来是住在兽底下的，那么兽底下最起码呀他还可以阴凉啊，不会晒太阳，他还可以，如果是好的兽木啊啊，这个树叶子多啊，他还不至于淋雨淋得太严重啊啊。那么你叫他一定要落地做，你看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呀啊，这个不生病累死我看就很不容易了啊。这第三种要落地做，如果不是头头根性根本做不到啊。那么而且佛制的这个戒法里面也是可以方便住茅棚的，所以他这个太呆板了啊，所以叫做邪法啊，不能够适应。当然头头苦行里面有落地坐，但是他那个落地坐是可坐的时候坐落地，不行的时候可以坐在兽底下，也可以坐在房子里面啊，他是可以变通的。而提婆达多这个五法第三的落地坐是不能变通的啊，固定的从你出家为持到死为止必定要在落地啊，宁可在落地里让他冻死饿死坏啊，或者是晒死他是不管你的，这个行不通，不能这样做。佛不会叫人做不到的，硬性要人做，所以这个第三称他叫做邪法是行不通啊，因为他这个苦行啊是不是人人能做到，不能用这种的硬性规定，所以第三不通。第四，进行受不吃酥不吃盐，先讲不吃酥，不吃奶制品呐、啊。按照佛在世的时候所有的经典戒律的记载啊，当时的一般社会上饮食方面呢、啊，最高贵的饮食就是乳制品。牛奶制品呐、啊，乳酪、生酥、熟酥、提服是最上位的，提服上位。那么你规定硬性规定说不能吃乳制品，不能吃奶，不能吃酥，那好了，托钵怎么办啊？人家如果供养你奶制品，看你怎么办？不吃嘛，要饿死；吃嘛，违背了规定的这个五法，所以这个不吃素行不通的，在当时印度是没有办法行通的，因为在印度当时一般的人都是以乳酪制品啊为最高，那么一般人的这个布施出家人的饮食啊，我看早如果没有乳酪制品恐怕很少吧，所以楞严经说，佛对阿难说，如有的时候你托钵得到这个酥酪提服啊，那是叫做上位，最上的味道。哎，可见在当时要不吃奶制品做不到，做不到。那么做不到，硬性要人做，不是为难吗？那学佛只有增加麻烦了。那么这是不吃素，不吃盐更难了。以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哪一个主菜不放盐的？淡一点盐放少一点你就嫌淡了，少加了那没好加了啊。不过看看百喻经啊，里面有一个故事，各位记得吗？百喻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渔人吃盐鱼，有一个鱼吃人啊，到过亲戚家里去，亲戚家里啊，这个亲戚朋友 中午做的菜啊给他吃啊，好吃的不得了，吃的非常好吃。那么因此他在吃的时候就问，吃饱了就问他的朋友说，这个被请的人啊，就说啊，你的菜这么好吃啊，你是放了什么东西啊？他的朋友就说，我放了盐啊，还只说盐啦，我放了盐就那么好吃。哦，盐那么好吃哦。哎，他回去他说，你放了一点点盐就那么好吃呢，我多放一点不就更好吃吗？因此他回去就拔了拿了一碗盐呢就吃。哦，盐死了，吃不消啊，嘴巴都张不开啊，好咸好咸。那么因此他就去骂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哎，你说盐好吃这骗人吗？哪里好吃啊？讲不高威西啊，帮他我讲。哎，你怎么吃啊？你说一点盐放进菜里就很好吃吗？那我一碗盐端来不是更好吃吗？他说啊，傻瓜，不是这样吃啊，要放一点点才好吃啊，放多了多了不好吃。哦，原来如此啊。您知道从前有人啊，这个赌啊，好像赌博的赌啊，赌吃盐，你听过没有啊？我在小的时候听过，这个北方啊，就是我们台湾这个北部有人啊，这个赌吃盐，他锻炼吃盐，吃多少啊，慢慢锻炼，吃多的时候假去补下，去补下就是一勺子盐啊。从前是那个葫芦瓜对开啊，做的这个勺子舀水的，这个去补下盐，做些假东西。他吃这个盐吃下去怎么能够消化呀？怎么吃得了啊？那么当然他吃这个去补下盐哈，那个代价是很高的啦。怎么高啊？他是赌嘛，如果你吃下去不会死，给你多少钱嘛。那么他这个盐吃下去，赶快要回家，一句话都不能讲，赶快回家。回家做什么？加青叶底油啦，青叶底油，猪油啊，生的猪油。回去就把这个生的猪油再硬吃下去，因为这个猪油会包那个盐，混合那个盐，消化那个盐，所以他很辛苦啊。每一次赌吃盐之后回去吃猪油啊，这很难吃啊，你可不能学的。这个人最后啊就是因为吃赌吃盐吃死了。怎么的？他平常准备好的猪油啊，那一天给他家人用掉了，他不知道这个油被人用掉了，他跟又去赌吃盐了，吃了回来要吃猪油，好，找了找不到猪油，等到上街去买回来，盐死了，他的胃已经破洞洞了，身体就坏掉了，结果就因吃盐而吃死了。这是笑话，题外之话。我们吃盐吃惯了，你叫我不吃盐，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习惯。看过《三国演义》吗？曹操曾看过一个不吃盐的，或纯吃蛋的，吃了30年。吃30年的这个蛋，完全不吃盐啊，他的身体呀、啊、又白又嫩又好看啊，不吃盐还是好的了啊。那么但是在佛治里不可能不吃盐啊，不过他既然是由这个愚人吃盐医呀、啊，我曾听说、说古代的印度人呢、啊，凡是吃的东西呀、啊，弄好了另外拢一小碟子盐放在旁边，您吃东西的时候自己加盐的，如果你不吃盐是可以。在印度当时如果真的是这样，2000几百年前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历史翻过来看了，不可能了。不过我曾听人这样说了啊、就是说这个吃的东西啊、另外摆一碟子盐在旁边，你自己加，你不加也可以吃白的啊。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不吃盐还有办法可以做到。可是在以后一般人煮菜都放盐的话，那你托钵吃人家供养的东西都放上盐，你说不吃盐做不到。这是第四个没有办法配合的事情这不可能不吃素盐。现在我要讲的主要是第五啊，不吃鱼肉。那么游人呢、啊、 认为声闻戒法比丘戒里面并没有硬性规定说不吃肉，因为佛是托钵呀，托钵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呀，给你一个火鸡你就吃火鸡呀，那么人家供养什么你就吃什么嘛。那么因此这个佛既然没有规定不可以吃肉，哎，提婆达多他是硬性规定不吃鱼不吃肉，以当时佛在世的那种情况，如果不吃鱼不吃肉的话，托钵就有困难了，因为普通一般社会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个真正吃素的，纯粹吃素的吧，可能你要这个素饭素菜恐怕很困难了。那么因此在当时托钵是没有办法配合，而流传到现在在我们中国佛教在中国佛教里，佛教刚刚传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印度来的比丘们也是荤素不分的，也是什么都吃的，而在我们中国呢，因为没有办法托钵呀，不去托钵，既然不去托钵的话，自己寺庙里烧饭烧菜，自己有厨灶烧饭，假如还是一样的吃肉，这个跟俗人有什么两样啊？哎，我们跟林老师有什么不同啊？他家里有没有啊？有没有鱼肉？他从前还没素食的时候他有啊。假如你寺庙里面也是跟他们一样，跟社会人在家人一样，那又何必学佛呀？那又何必出家呀？那么据说从前大陆上有这么很奇怪的怪现象啊，说有一个地方他佛法根本不通啊，到如果有人出家去受戒，受了戒回来啊，回来他在这个小庙里面呢，要开戒。什么叫做开戒呀？杀猪哎，杀猪给他吃叫做开戒，什么天大的笑话哦！你看看真法法师的《参学所谈》里面就有提到，很好笑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因为自己做饭菜吃，就不可能去托钵。既然没有实行托钵，那么当然就不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鱼肉的供养啊。那么如果中国的出家人连吃素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但不如老刀啊，而且还不如平常人呢。他们修仙的还不吃人间烟火气啊，那么他尚且不吃人间烟火气都要做到，我们学佛的连吃不吃鱼肉不吃这个荤腥都做不到，那像什么话？那佛法还能流传到今天吗？所以有些人他死板的守在这个声闻戒条之下，现代最近几年来啊，有人写文章公开提倡出家人吃，不要吃素，不必吃素，可以吃肉，而且啊还有更大的更奇妙的，他说那些死肉啊，那么都可以吃的，我念给你听好了，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啊，在这个杂志里面登出来的，他说因为这个三净肉里面五净肉里面就有死肉嘛，他说哎。以死之众生肉即是无情物，以死之众生肉是地球上可知利用的食用物资，以死之肉可供养异类众生饱食之命，了却俗业，彼此福慧。笑话，好大的笑话，这个笑话是我讲的，它内容没有啊。比如人死虽盖棺葬于泥土中，仍不免被诸小虫吃尽，比畜生类吃人肉并不犯三业。同理可知，人吃已死畜生肉也不犯三业。写这个文章的人，请各位如果有死猪肉送给他吃，送给他吃，他提倡吃死肉嘛，他提倡说死肉啊，他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吃了还可以吃饱吃，哎，还有个知命，你吃了还有好处。那么凡是有死猪肉死鸡肉送给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吃， 他又说，由于众生已死之肉啊，尚有回馈地球众生之价值，众生彼此互惠，学者若吃三斤肉，不犯杀罪。可怕呀，好可怕的文章。他拼命叫人吃肉，而拼命叫人吃死猪肉，这是笑话极了。而且这是个出家人，是个比丘写的文章啊。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不叫做慢末法吗？他把整个大乘佛法都整个否定了啊，他把所有的大乘佛法里面整个否定了啊，他骂菩萨戒，他说菩萨戒不是佛说的，非佛制，那么完全否定大乘佛法。所以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这种的可怕情况啊，很多很多啊。所以有人问我这些问题，我就劝他，你不要随便看了、啊、要看经，看古代的著作，看著书，看古著啊、不要看这些著作，最好那些杂志不要看，不要看，看了你中了毒了，想吃死猪肉，看你怎么办啊。现在政府都规定这个讲究卫生啊，不卫生，因为这个死猪不卫生啊。现在一般老百姓就不吃死猪肉啊，而这个比丘劝人吃死猪肉，吃死肉，笑话到极点啊。那就是连这个世间的卫生之礼他都不懂啊，哎，他不知道佛在是那个时候啊，虽然有这种的说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讲究什么卫生不卫生的，不讲究这些，而且那个时候食饮食的东西太少太少了，可以吃的东西很不容易得到啊。如果纵然有死掉的这个畜生呐，他们还是吃的。那反正他饿死还不是更辛苦吗？有的吃就吃，所以死猪死狗死马死牛都吃，死鸡也吃。老实说，40年前我们台湾人一般呢，有好多死掉的猪还是照吃不误的。我在6、7岁的时候，我还是亲身经验的啊。那个时候的人也还不什么讲究什么卫生不卫生啊，平常生活很辛苦嘛，没得吃啊。那么这个上百斤的猪死掉了，这么可惜啊，就把它这个死猪的肉也把它吃下去，反正它就可以呀、所谓饱不吃饱啊，知命啊，那么佛法里面如果还提倡这一套，这不是开倒车了吗？天大的笑话。而我们中国佛教如果不讲究吃素的话，与俗人又有什么不同啊？假如完全跟俗人一样，那不是光头俗汉吗？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的风格，绝对不能死板板的死在这种的这种的规定之下那么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虽然说提婆他都五种邪法啊，那么好像我们中国佛教啊都提倡吃素不吃鱼肉，好像是提婆他多的流泪，他就这样子骂我们中国佛教啊。他说这些讲究吃素的都是提婆他多的流泪啊，我们不是学佛，他说我们在学提婆他多，天大笑话啊。那么像这种的诽谤正法的人呢、佛法哪有不灭之理，自己就自己找了这个麻烦，如果都吃死猪肉都中毒死掉了，那就完蛋了啊！恐怕这种能吃死猪肉的比丘恐怕也就没了，这些都是笑话啊。所以呀、佛制戒它是随顺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的。所以五分律里面有这么两句话，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的时候，他有交代，他说以后啊，虽是我所制，都是越遮戒讲了，三道阎王信戒不论的啊，信戒是一定的，如果是遮戒，纵然是我所制的，我是佛自称啊，如果那个地方认为这样子不清净，就是会扰乱到别人不方便， 那也不叫做清净，那也不一定要按照佛制去做，这是我的注解。虽非我所知，那个地方认为要这样做才清净，也在照做啊。这是五分律里面有明文呐、啊，虽然不是佛所亲口制定的，假定那个地方的人认为要这样子才算清净，那也要照做。所以我们呢、啊，学这个佛的佛所制的这个声闻戒，要懂得它的原则，要随时会变通。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哎，比丘戒里面那个众学法一百条有四分律，众学法一百条里面啊，这个比丘戒里面同样的有一条啊，不可以站住小便，很粗的法哦，不可以站住小便。那么如果现在中国人呢、啊，男众不是站住小便而蹲下来小便跟女人一样的话，人必定会说这个恐怕是不男不女，哎，他可能不是个男人，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蹲下来小便呢？会闹成这个小笑话。这是举例。他那么印度佛在世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规定啊？跟你说老实话，当时佛在世的时候，男众也不穿裤子了，他们没有裤子，他穿什么？一条围裙围住，跟女人一样的，都是一条围裙围住。那么一条围裙围住站住好看吗？难看死了。所以不得已男众也是一样顺下来小便。那么因此这个举这个例子来说，那么你在中国佛教里面，如果是哎穿上裤子又是顺下来小便，人家一看这可能是五种不男，这个人恐怕不是男性，或者是太监啊，都闹成笑话。还有印度佛在世的时候就用手抓饭吃的，用手抓的，那么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吃饭的，那么出了家之后，受了戒之后，是不是要用手抓饭吃？是不是要恢复原状，用手抓饭吃？啊，不可以用筷子，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所以莲池大师说，他说这应当是随着我们中国的民情风俗嘛，我们用碗吃饭就用碗吃饭，为什么一定要啊顺着印度当时的习惯用钵呢？钵虽然是有纪念有尊敬的价值，我们把它当作法器供养，我们平常过堂吃饭还是用碗，为什么？习惯了，用筷子碗才方便呢、啊。